女将新月娥审问程咬金，你为什么放着皇上不当，倒当了先锋官呢？难道你不知道先锋先锋有事先行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是最危险的活吗？程咬金想，大丈夫能折能弯，现在落在敌将手，先保住性命。我怎么能够别让他把我宰了，这才是真格的。方才那个女兵管新月娥叫小姐，甭问，她是没出阁的老姑娘，没结婚的老姑娘爱听什么呢？哎，有了，程咬金编瞎话，天下一绝，不用现学，我呀现编，看你的眼色再接着编。想到这儿，程咬金那么大个子，给新月娥磕了个头。
嘿嘿，大姑位，
我接黄冈定瓦岗，聚众造反，你都不问，这是哎，您是有德之人呐、我程咬金到死也忘不了你的恩典。你问我为什么不当皇上，哎，这你可就问着了。是因为我和秦琼、徐茂公等人造反，来到这瓦岗山上，大家捧我，让我当上混世魔王、大德天子，嘿嘿，我可就降服了。别管是混世魔王也好，大德天子也罢，可是我家中还有老娘和妹妹在山东啊。如今我娘已经70多岁了，我妹妹也快30岁了，还没出阁呢。说到这儿，他偷眼观察新月娥。新月娥呀，一听这脸腾就红了，心想：他妹妹快30没出阁，我也快30了，说我呢吗？哎呦，他脸这一红，程咬金想：有门，我这瞎话编的不错，还得接茬往下编。新小姐，我自幼父亲早亡，我娘拉扯我和我妹妹长大，实在不容易呀。为给我妹妹找人家，我娘说：“阿丑啊，你知阿丑谁吗？那是我的小名。阿丑啊，你妹妹的终身大事就得靠你给操办了。挑女婿的时候，你可记住了啊，咱呐不要做官的，做官的心眼儿歹毒。”10个有9个光想巴结大官，你把你妹妹嫁给人家，人家再娶个3妻4妾，你妹妹可就遭罪了。我说娘，您放心，敢说眼里不揉沙子，看得出好坏人，得给妹妹找个合适人家，也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。哎，我说的挺好，结果没办到啊。我一造反上了瓦岗山，当了皇上回不去了，把妹妹的婚事也给误了。前些日子我娘来信叫我的小名，阿丑啊，娘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了，你竟顾着造反，不顾你娘的死活。不管你娘不要紧呐，我都70多岁人了，不知哪天就没了，可得管你妹妹呀。妹妹都28、29了，还没人家，再大点还给谁呀？阿丑啊，你别当那皇上了啊，赶快回来操办你妹妹的婚事吧。我接到我娘的信，我就哭了。是啊，我应该回家侍奉老娘，造反当皇上，说不上哪一天就得挨刀啊。我死了小事，我妹妹怎么办呢？我得回家操办妹妹婚事。就这样，皇上我就不当了，让给李密准备回家。还没走呢，西魏军又南下伐武关，请我帮个忙，说你把武关打下来再走。我一想也没什么难打的，一扫就打下来嘛。谁知道一出马被大姑您给抓来了。哎，咱俩是仇敌呀，你杀吧，反正活不了了。娘啊，我可不是不听话不孝顺呢、没办法，妹妹呀、你的婚事哥哥给你耽误了，哥哥对不起你呀。娘。
娘啊！
老成说到这儿，双手捂住脸，大嘴一咧，放声哭，从手指缝里偷看新月娥。你别看说哭，一个眼泪都没有。程咬金这一哭，可热闹喽，新月娥也哭上了。新月娥想，程咬金的心眼真好，为了妹妹婚事连皇上都不当了，让给了别人，自己回家给他妹子办婚事。哎，再看我这哥哥，光知道想把我当铺包送给高官厚禄的人家，我自己看中的人他都不允许，和人家程咬金相比，我那哥哥还是个人谋。我新月娥敢说有倾国倾城之貌，文武全才，却没有一个像程咬金这样的哥哥。他越想越难过，看看老程哭，他也哭，实在忍不住了，趴在帅案桌上，两个肩膀一抖，哭泣起来。程咬金看见了，从哪儿啊？刚才不说了吗？手指缝里看见新月娥趴在帅案上，两肩一动一动，心想：嘿嘿，我这手真高，冲这样我死不了了。他既然哭了，我还得接茬哭，哭少了就露馅儿。想着这，程咬金跺足哭啊：妹妹哎，哥哥对不住你呀，把你的终身大事给误了。他哇哇一哭，新月娥也放声了，弄得站在两旁的女兵也是眼圈发红，有的直擦泪水。好嘛，这帅府啊快成了哭丧堂了。新月娥哭了一阵子，抬起头来用手帕沾了沾泪水说：哎，程咬金你别哭了，我不冲你，冲你妹妹，我不杀你，等明天我再抓了西魏将领，我就把你放了，回家给你妹妹操办婚事，听准了没有？
啊，大姑，这真的，
真的，一言九鼎。哎呦，我替我妹妹谢谢新小姐了。其实程咬金没有妹妹，他妈也没在山东，不就在瓦岗山的吗？新月娥不知道，吩咐女兵把程咬金送到大牢里，不准虐待他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新月娥这一传令，程咬金可自在了。别看是在狱中，比家里差不多，有茶有酒，狱卒们一口一个程四爷，叫皇上。程咬金美得了不得。哎，你们知道我怎么当的混世魔王吗？是啊是啊。你知道我怎么接的黄冈？哎呀，光听说不知道，那你给我们说说。大家围上来的喝热酒就砍开了。压下这边不提，到了第二天，新月娥又点了数千人马亮队出战。他想，我再抓住几个西魏战将，就把程咬金给放了，让他回山东，我办点好事积点德。徐茂公听见新月娥叫阵，点了3000人列开阵势。秦琼怀抱大令，众将官哪一位将军去会战新月娥，打听一下程咬金的下落。
末将冤枉。
秦琼一看，搭话的是小二郎金城：
小心了，不劳叮嘱。
金城摆双鞭冲到队前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人跟程咬金都好啊，程咬金没心眼子，嘴大舌长，什么都乐了，但是这个人能吃亏让人。别看当初那是小的时候，小二郎用鞭一指新月娥：丫头，你把我程四哥怎么样了？他在何处？新月娥一听就火了，心想：哟，怎么这么不会说话？你看那程咬金管我叫大姑。哎，我说狄将，你管谁叫丫头啊？丫头丫头要你命，你不是问程咬金吗？他在牢狱里等着你呢。金城闻听心中大怒，举双鞭朝新月娥当头呜砸了下来。新月娥 斜着用刀杆一截双边，刷的一下子把金城的边劲儿给卸了，转手一推刀头走，大刀直奔金城的脖项砍来。金城压的一声，急忙缩身藏头，稍微慢一点，噗，把头盔上的红缨砍落，紧跟着新月娥用刀片一扇，啪下去吧，正扇在金城的膀背上。小二郎金城再也骑不转马，扑通摔到马下，大刀扔出多远，女兵过去把金城绳捆锁绑压到队后。金城被捉，惊动了牛盖，牛盖大喊一声，飞马出阵，来到队前也不答言，抡起铁棍便砸。新月娥摆刀招架，铁棍正砸在刀杆上，啪，把个新月娥震的脑袋嗡，耳朵扔，心血直滚呐！哎呦，不好，厉害！这小这么大的劲儿，拨马便走。牛盖说：“丫头，哪里走？”啪，咵咵咵咵咵，飞马追去。新月娥心想：“哟，真不知死，还敢追我呀！”姑奶奶本来就想败中取胜。新月娥的战马跑得并不快，干嘛就等着后边追上来，好够了步数使暗器。新月娥会使飞刀，每柄飞刀上啊都有绸子条，悄悄的大刀交到左手，右手一蹬绸子条，拽出一把飞刀。一看牛盖已经来到切近，猛然一回身，嗨，招刀，唰，把飞刀打出去了，直奔牛盖面门。牛盖是一勇之夫啊，一看不好，啊，往旁一闪，滚鞍落马，不然脸上要中了一刀可就坏了。他刚想爬起来，人家女兵早就准备好了挠钩套索，巴里打往前一带，随后给捆上了，压到对前。徐茂公这回可吓一跳，哎呀，这可糟了！还没等问谁出战，旁边惊动了永三郎王伯当。当初他们弟兄就在一起，哥仨像一个人一样啊。那哥两个被人家抓住，落在敌将手还好得了吗？我得把他们救回来。所以王伯当催马上阵。这员女将，赶快放回我的弟兄万事皆休，要不然你家太爷要你的性命。话到人到，新月娥学马一看，哟，一看这员将可跟抓住那三位不一样了，哎呦，好俊的相貌啊，往那一站，嘿，这是玉树临风。见王伯当身高八尺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浓眉斜入天苍额角，一对虎目炯炯有神，鼻直口阔，这张脸呐，粉白呀，白中透粉，粉中透白，就好像鸡蛋煮熟了剥了皮儿似的，那么白那么嫩，颗下无须，正在年轻，胯下一匹白龙驹，掌中一杆素鹰亮银枪。新月娥看到二目发直，心想，光听说三国年间长得最貌美的英雄是吕布吕奉先，还有常山赵子龙，又谁见过了？眼前这员小将胜似吕奉先，赛过赵子龙，真乃少年英雄也。其实啊，新月娥看见的是王伯当，他要看见裴元庆和罗成，还不知怎么想呢，那两位比王伯当漂亮多了。新月娥正在有心事，王伯当以马到近前，用枪点指，这位女将，我来问你，打仗者讲究真杀实砍，你用飞刀伤人算什么人物？我问你，你把我程四哥抓去了，怎么发落的？新月闻听不但不生气，扑呲一笑，露出一口好牙，腮边出现两个酒坑。将军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王伯当，人送外号永三郎。
我刚才问你，我四哥程咬金呢，你把他怎么发落的？你说呀。
哟，急什么呢？你这个人，我刚才问你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叫什么名字？
用不着。
我偏告诉你，我哥哥叫辛温礼，我叫辛月娥，我可是这座关城的副总镇，听见没有？我是吃皇粮的，今年28岁。说到这儿，姑娘脸腾的一红。
王伯党没注意这些，开，你说这没用的干什么？我问你，你都答话呀？
啊，你问程咬金，人家可是英雄，为了嫁妹妹，连皇上都不当了。你说我能把他怎么的？他是好人，我能杀吗？在大牢里，好酒好肉在那款待着呢。
王伯党一听，心想：我四哥可真能胡编呢，他哪有妹妹呀？
不过这事儿啊，我还得捧着他，不能说漏嘴。一说漏嘴，我四哥脑袋就得搬家。
忙说：啊，谁不知道我四哥大仁大义？你这么做算对了。我问你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
我想捉住了你，就把他放了，让他回家给他妹妹操办婚事。
丫头，敢如此无礼！看枪，扑棱唰，抖枪便刺。
辛月娥里脚一场当，右脚一带蹬，蹬带蹦蹬声往旁边一闪。慢，将军，你别看你叫我丫头，我还真不生气。和你打呀，咱们多打会儿，我不用暗器伤你，看你有什么本事。这阵儿，王伯党刷又一枪，
辛月娥立刀一挂，推开王伯党的枪。王伯党气儿大了，啪啪啪来个金鸡三点头，又向辛月娥扎来。
辛月娥用刀头找王伯党的枪的中心杆，汤正磕上。金鸡三点头没用上，二马过风错蹬，王伯党回身一枪直刺辛月娥的后脑海。辛月娥立腰斜身，横枪一架，架住王伯党的枪，两匹马冲锋过去，圈回来再战。王伯党还是先伸手，辛月娥只是招招架架。两旁军卒摇旗呐喊，催阵鼓响，恰似暴斗一样。王将军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啊！辛小姐可要小心呐！咚咚咚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两人不分胜败。西魏队伍中惊动了徐茂公，手打凉棚看了半天，跟秦琼说：“二哥，你看出了没有？啊，你看出什么了？
二哥，这王伯党出去算对了。你看那辛月娥。”架过王伯党的枪，只需反手一刀，咱兄弟的命就没了。可辛月娥没杀他，要是我徐茂公出去，有几个也让他给宰了。
二哥爷准有好事儿，
来呀，擂鼓！军兵一听，这鼓响像暴动一样。王伯党听见鼓声，心说：“三哥爷，你不擂鼓，我胜不了他；你擂鼓，也打不过人家呀！哎呀，你不叫我着急吗？”就在这阵儿，二马巴拉一错蹬，辛月娥没有把马圈回来，而是往西跑下去了。在跑的时候一回头：“哎，王伯党，你敢追吗？”王伯党带住战马，不想追。就想回归本部军队，可是鼓声隆隆，军中有个规矩：闻鼓则进，闻锣则退，违令者斩。怎么办呢？杀呀，冲啊！王伯党无奈，只好催马紧追。追出有4-5里地，前边是一片树林。辛月娥早已下了马，坐在块石头上，一看王伯党追来了，对着王伯党说：“将军，请下马，我有话说。”王伯党怕中埋伏，哪敢下马呀？丫头，上马一战。
嗨，上马交战你也不是对手啊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，你还是下马说。 我没有用机关埋伏害你，如果说谎话，天诛地灭，叫我不得好死。王伯党一看人家发了誓，不好再不下马，跳下坐骑，把马拴好，也坐在不太远的石头上。新月娥，你我两军对敌，本是仇人，有什么话快快讲来。新月娥乐了，将军，虽说两军对阵，也不是仇人。我早知杨广昏庸无道，不想保他，劝过哥哥，无奈哥哥不肯答应。今天两军阵前得遇将军，也是我们的缘分，我非常爱慕，决意投奔西魏国共反大隋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。王伯党听了心想，这是好事啊，新小姐你知情达理，我非常高兴。有道是父不正子奔他乡，君不正臣投外邦，你做得非常对，待我回去禀明元帅秦琼，他一定欢迎新小姐，必当奏明西魏王，给你加封官职。哟，新月娥把小嘴一撇，嘿，王将军呐、啊，你以为我投奔你西魏是为了什么封赏啊？你错了，我是为将军你个人。请问将军，你可曾娶妻？说到这儿也不好意思，他不敢看王伯党，把头低下了。王伯党听了，脸腾也红了。是啊，当初在绿林当瓢把子，后来到了瓦岗山造反，也没顾得想自己成家立业的事儿。刚才疆场上我看姑娘那个样子，我也明白，要真能娶这么个才貌双全的妻子也太难得了。只是这个关城他能献官投降？想着这说，新小姐，我对你也是非常爱慕，可军中十七禁律54斩规定，临阵招妻犯死罪，我不敢呐。新月娥一笑，将军，虽说临阵招亲犯杀头之罪，可我可以献官投降，蒋功补过，你的元帅不会怪罪的。王伯党想了想，新小姐，这个事情我不能做主，我回去禀明元帅，如果他乐意派人给你送信，那么你几时归降呢？如果你们元帅乐意，我今夜三更献官。好，就这么办，我回去。慢，你这么走可不行。